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孝平皇帝是元帝的庶孙，中山孝王的儿子。母亲是卫姬，三岁时继承王位。元寿二年六月，哀帝驾崩，太皇太后下诏说，大司马董贤年纪轻，不合众人心意。交还印信绶带，罢免官职。董贤当天自杀。新都侯王莽担任大司马，监管尚书事务。秋季七月，派车骑将军王顺、大鸿胪左贤池符节迎接中山王。辛卯日，贬皇太后赵氏为孝成皇后，退居北宫；哀帝皇后傅氏退居贵宫。孔襄侯傅彦、少府董公等人都被免去官爵，流放合浦。九月辛卯日，中山王即皇帝位，拜谒高祖庙，大赦天下。皇帝九岁，太皇太后临朝听政，大司马王莽把持朝政，百官各统其职，听命于王莽。下诏说，赦令是为了与天下更新，确实想让百姓改过自新，保全性命。以往有关部门多举奏赦令前的事，不断增加罪过，诛杀陷害无辜之人，这几乎不符合重视信誉、谨慎用刑、洗心革面的本意。至于选举，那些有任职经历、熟悉事务的名士却被认为难以信任，废弃而不举荐，这大大违背了赦免小过、举荐贤才的道理。凡有贪污及内部恶行尚未暴露而被人举荐的，不要追究，让世人振奋精神向上，不因小毛病妨碍大财。从今以后，有关部门不得将赦令前的事上奏，如有不按诏书行事、损害恩德的，按大逆不道论处，定为法令，公告天下，让百姓明确知晓。元始元年春季正月，岳常侍辗转翻译进献一只白雉、两只黑雉，下诏让三公用这些雉祭祀宗庙。群臣上奏说，大司马王莽的功德可比周公，赐号安汉公，太师孔光等人都增加封地。此事记载在《王莽传》中。赐天下百姓爵位一级，官员在任200石以上的全部转正为实职。立已故东平王刘云的儿子太子刘开明为王，立已故桃乡请侯的儿子刘成都为中山王，封宣帝的曾孙刘信等36人都为列侯。太仆王运等25人先前议论定陶傅太后尊号时，坚守经典法度，不迎合挟取。右将军孙建是得力大臣。大鸿胪左贤先前公正议论不迎合，后来奉命持节迎接中山王。以及宗正刘不恶、执金吴仁岑、中郎将孔勇、尚书令姚询、沛郡太守石许，都因先前参与谋划东瀛皇帝即位，办事周密勤劳，赐爵关内侯、食邑各有等差。赐皇帝征召即位时所经过现役的官员，从2000石以下到左使爵位各有等差。又下令诸侯王、公、列侯、关内侯没有儿子而有孙子或同母兄弟之子的，都可以立为继承人。公、列侯的继承人犯罪，判罚耐刑以上的，须先请示。宗室亲属关系未断绝，但因犯罪被削除属籍的，恢复其属籍。那些担任官吏被举荐为廉吏的左使，补任400石官职。天下官员中，俸禄比2000石以上年老退休的，按原俸禄的1/3发给，终身享用。太监大夫巡视三府，登记吏民情况，对元寿二年仓促时额外征收的赋税偿还其价值。邑邻百姓的坟墓，如果不妨碍陵殿的，不要挖掘。天下吏民不得私自储备器物。二月，设置西河官，俸禄2000石。外使驴师，俸禄600石。推行教化，禁止不合理智的祭祀，摒弃正国淫靡之乐。乙未日，邑邻寝殿的神医在柜子里，丙申日早晨，神医出现在外面的床上，请令将这一紧急事变上报，用太牢祭祀。夏季五月丁巳朔日，发生日食，大赦天下。公卿、将军、中2000石各举荐敦厚正直、能直言进谏的人一人。六月，派少府左将军甄封赐给皇帝的母亲中山孝王姬喜书，封他为中山孝王后。赐给皇帝的舅舅魏宝、魏宝的弟弟魏玄爵位关内侯。赐给皇帝的4个妹妹称号都为君，食邑各2000户。封周公的后代公孙相如为包鲁侯，孔子的后代孔君为包成侯，以供奉他们的祭祀。追谥孔子为包成宣尼公。撤销明光宫和三府的驰道。 天下女囚已判决的释放回家，每月出钱300贯代役，表彰贞洁女子，每乡一人，设置少府海城果城各一人，大司农部城13人，每人分管一州，鼓励农桑。太皇太后削减自己汤沐邑10个县，划归大司农，常常单独核算其租税收入，用来救济平民。秋季9月，赦免天下囚徒，将中山国的苦行县作为中山孝王后的汤沐邑。2年春季，黄之国进献犀牛，下诏说皇帝的名字是两个字，与器物相通，现在改名，符合古制。派太师孔光用太牢祭告高祖庙。夏季4月，历代孝王玄孙的儿子刘如意为广宗王，江都义王的孙子虚台侯刘恭为广川王，广川惠王的曾孙刘伦为广德王，封已故大司马伯禄侯霍光的堂兄弟的曾孙霍阳，宣平侯张敖的玄孙张庆忌，绛侯周勃的玄孙周贡，武阳侯樊哙的玄孙的儿子樊章都为列侯，恢复爵位。赐已故曲周侯郦商等人的后代玄孙郦明游等113人爵位关内侯，食邑各有等差。各郡国发生严重旱灾、蝗灾，青州尤其严重，百姓流亡。安汉公、四府、三公、卿大夫、官吏百姓共230人因百姓贫困献出田宅，按人口分给平民。派使者捕蝗，百姓捕蝗后交给官吏，按时斗数量给钱。天下百姓家产不足2万，以及受灾郡县家产不足10万的，不交租税。百姓患疫病的，安置在空宅邸中，为他们配备医药。赐给死者一家6口以上的葬钱5000，4口以上的3000，2口以上的2000。撤销安定郡的呼池院，改为安民县，修建官署、街市，招募平民迁徙，沿途各县供给食物。到达迁徙地后，赐给田地、住宅、器物，借给犁、牛、种子、粮食。又在长安城中修建5里，住宅200区，用来安置平民。秋季，每郡举荐一名勇武有节操、通晓兵法的人送交公车。9月戊申会日，发生日食，赦免天下囚徒。派谒者，大司马院属44人，持节巡视边防军队。派直金吾后陈茂，授给他征鼓，招募汝南、南阳勇敢的官吏士兵300人，说服江湖贼寇程仲等200余人全部自首，送回家乡，由当地官府收管服役。程仲被迁徙到云阳，赐给公田和住宅。冬季，中二千担各举荐一名公平审理案件的人，每年1人。3年春季，下诏有关部门为皇帝向安汉公王莽的女儿纳采，此事记载在《王莽传》中。又下诏光禄大夫刘兴等人共同制定婚礼。四府、公卿、大夫、博士、郎、官吏的家属都要按礼制娶妻，迎亲时要用小摇车并马而行。夏季，安汉公上奏车马服饰制度，以及官吏百姓养生、送终、嫁娶、奴婢、田宅、器物的等级标准，设立官妓和学官，郡国称为学、县、道、邑，侯国称为孝，孝和学设置京师1人，乡称为祥，据称为序，序和祥设置孝经师1人，杨林人任恒等自称将军，盗窃武库兵器，攻打官署，放出囚徒，大司徒院属追捕，全部伏法。安汉公的嫡长子王宇与皇帝的外家卫士有阴谋，王宇被下狱处死，卫士被诛杀。4年春季正月，在南郊祭祀，以高祖配享上天；在明堂祭祀，以文帝配享上帝。改殷少家宫为宋宫，周成修宫为正宫。下诏说夫妇关系端正，父子关系就亲密，人伦就确定了。先前下诏有关部门表彰贞洁妇女，释放女囚，确实是为了防止邪恶，保全贞洁诚信。至于老人和幼儿，刑罚不加于身，这是圣王制定的制度。只因为苛刻残暴的官吏常常拘禁犯法者的亲属，妇女老弱，结怨伤化，百姓深受其苦。现在明确告诫百官，妇女不是自身犯法，以及男子年龄80岁以上、7岁以下，家庭不是犯大逆不道之罪，或诏书指明逮捕的，都不得拘禁。应当查验的，立即讯问，定为法令。2月丁未日，立皇后王氏，大赦天下。 派太仆王运等八人配备副使，假借符节，分头巡视天下，考察风俗。赐九卿以下到600石官员，有属级的宗室成员爵位，从五大夫以上各有等差。赐天下百姓爵位一级，官夫、寡妇、孤儿、独老、高龄老人赏赐不薄。夏季，皇后在高庙朝见，加封安汉宫称号为载恒，赐安汉宫的母亲太夫人称号为恭显君，封安汉宫的儿子王安、王林都为列侯。安汉宫上奏建立明堂、辟雍，尊崇孝宣帝庙为中宗，孝元帝庙为高宗，天子世代祭祀，设置西海郡，将天下犯法的人迁徙到那里居住。梁王刘立有罪，自杀。分京师设置前辉光、后成烈两个郡，更改公卿、大夫、81元氏的官名、位次以及12州的名称，划分郡国所属区域，撤销、设置、改易，天下多事，官吏无法记录。冬季，大风吹掉长安城东门的屋瓦几乎全部。五年春季正月，在明堂举行侠祭，诸侯王28人，列侯120人，宗室子弟900余人被征召助祭。祭祀结束后，都增加封户，赐给爵位、金钱、布帛，提升俸禄，补充官职，各有等差。下诏说，听说帝王以德性安抚百姓，其次是以亲爱之心推及他人，从前尧和睦九族，舜后代并赐许他们，朕因皇帝年幼，暂且统领国政，考虑到宗室子弟都是太祖高皇帝的子孙，以及兄弟吴王刘濞、楚元王刘交的后代，从汉朝建立到现在已有十多万人，虽然有王侯之属，却不能互相约束，有的陷入刑罚，这是教导不够的过错。经传上不是说吗？君子后代亲属，百姓就会兴起仁德。对于宗室，从太上皇以来的族亲，各自按世代姓氏，各郡国设置宗师来约束他们，进行教导。俸禄2000担的官员，选拔有德行道义的人担任宗师。考察有不服从教导、有冤屈或失职的，宗师可以通过驿站写信给宗正，请求上报。每年正月赐给宗师每人10匹帛。西河刘兴等四人负责修建明堂、辟雍，使汉朝与周文王建灵台、周公营建洛邑相符合。太仆王运等八人负责巡视风俗，宣扬德化，使万国齐同，都封为列侯。征召天下通晓易经、古迹、天文、历算、中律、小学、史篇、方术、本草，以及教授五经、论语、孝经、尔雅的人，在所居之处，官府提供一辆用一马驾的船车，派往京师，到达的有数千人。闰月，立梁孝王玄孙的曾孙刘婴为王。冬季12月丙午日，皇帝在未央宫驾崩，大赦天下。有关部门商议说，按照礼制，臣子不使国君夭折。皇帝14岁，应该按礼制入殓，加戴成人的冠冕。上奏得到许可，安葬在康陵。下诏说，皇帝仁爱宽厚，没有不关心哀怜的，每次疾病发作，气就上逆，影响言语，所以来不及留下遗诏。放出宫中应妾，都让他们回家可以出嫁，按照孝文皇帝的旧礼。再曰，孝平皇帝时代，政令都出自王莽，褒扬善行，显扬功绩，以使自己尊贵盛大。看他的文辞，远方百蛮，没有不归服的。吉祥征兆和美好回应，颂歌齐作。至于上天的变异出现，百姓的怨恨在下，王莽也无法掩饰了。